有一天，他在查一份档案时，发现了遗失的土地证。有人，也许是州土地局的工作人员，某次查阅后归错了档，而更是由凑巧，档案袋上未做登记，所以造成了从未存档的假象。夏普找来证书该存放的档案，仔仔细细地看，唯恐自己原来漏看了归还档案事实的记载。证书背面清楚写有按规定该写的日期和总管签字。如果这张证书被审查员发现，他自己的地权申请在审批时会变成一张废纸的。夏普往四周偷偷扫了一眼，一个年轻人，其实是个年约18的孩子，就在几步远处，一双乌黑锐利的眼睛正盯着他。夏普有些发慌，把土地证放进该放的档案里，拿起别的材料看。那孩子走到他身边，斜靠在桌上。先生，这地方真有意思。孩子说，我从前没有来过，你看这么多文件，统统关系到土地，对吗？是地契和证书之类吧？
对，应该都是涉及土地所有权的文书。
他说。孩子拿起贝尔2692号档案问道，那这一份关系到哪一片土地的所有权呢？哦，我看到了，上面写着贝尔县640公顷，始被授予人阿布萨姆哈里斯。哎呀，我对这些事儿一窍不通，你告诉我吧，怎么能分出土地勘察的真假呀？我听说这个局弄虚作假的事儿很多很多，这份档案该没有问题吧？
有问题，
夏普说，
土地证不见了，勘察无效。
我刚才看到你往档案袋里塞了张纸，是丈量记录呢，还是转让证？
说对了，是重新丈量的记录。
夏普忙答道，
哦，对不起啊，没时间了。
孩子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警觉地一直看着他。让土地证放在档案袋里万万不行，但是被孩子怀疑地盯着，他拿不出来呀。他手拿十几份档案往档案室走，不料有几份掉到了地上。他弯腰捡起时，飞快地把贝尔2692号塞进上衣前胸内口袋。当时正值4:30，管理员接过档案后堆放在档案室里，出来锁上门。工作人员纷纷走出办公室，有一长串人。下班时间到了，夏普并不想把材料拿出土地局，孩子也许见到他把材料放进自己口袋，而法律对这种行为是严惩不贷的。档案室后不远处是制图室，现已空无一人。夏普放慢脚步，落在人流后，溜进制图室。工作人员闹哄哄地走下铁楼梯，有唱歌的，有吹口哨的，有说话的。楼下守夜人等着他们出去，南大门和东大门由他关门上锁。每天他得检查，下班时间后不让人留在办公楼里。夏普一直等到楼内悄无声息，他想等到没有动静后，把土地证抽出档案袋，再把档案袋随意扔到制图员桌上，似乎是当天办公时间放在那里的。他也知道他必须把土地证带出土地局或者销毁，万一土地证被工作人员发现，会立即放到该放的地方，那势必 使他否定原勘察的申请白费呀。他在石灰石地上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，却不料守夜人养的小黑狗大叫起来。他知道狗的耳朵敏锐，听到了他的脚步声。尽管他轻手轻脚走，空无一人的大房间里仍有回声啊。夏普坐到一张桌边，把档案放到桌上。他历来行为莫测，诡计多端，但是一直没有干过犯罪的勾当。他从来不越过法律的安全线，但是他即将要做的事儿难过良知关，尽管他的良知已所剩无几。诚实与不诚实间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，一者的边界与另一者的外围相混杂，如果有谁试图踏进这片危险地区，有时候他还在一者的范围内，有时候也许进入了另一者的范围，所以唯一安全的路是条笔直的坦途，有指南针或直线清清楚楚指向一个方向。夏普是一个所谓社会地位很高的人，就是说他言而有信，他开出的支票等于现金，无可怀疑。他按时上教堂，他结交正道上的人，从不欠谁任何东西。他选定了要做哪笔土地交易，肯定稳操胜券，但这是他的职业。现在他要干的事儿会使他永远跻身恶人之列，要是被发现的话。而且他会剥夺一个寡妇和他独生子即将到手的大笔财富，这笔财富就算按法律不归他们所有，按公理的哪一条来说都是他们的。但是他已走得太远，不容犹豫了。他的勘察已进土地证发放科代批，州里一认可，地就到了他自己名下，原有的土地证非毁了不可。他用双手撑住头撑了一会儿，正在这时他听到身后有声音，由于心怀鬼胎而来不及起身，吃了一惊。他背后伸来一只手抓住了档案，他面如死灰，立刻站起来，摇的座椅在石灰石上发出咯一响。早些时候与他说过话的孩子站在面前，用一双闪亮的眼睛鄙夷地打量着他，没有说话，把档案放进自己左胸的口袋。夏普先生，这样看来，我躲在门后不眼见你出门我不走做得对。如果我告诉你我姓哈里斯，你一定会理解我很乐意这样做。你插手的那块地归我母亲所有，只要德克萨斯还有一丝公道，他肯定是那块地的主人。我虽没有把握，但似乎看到你今天下午把一张纸放进了这份档案，这个发现对我来说有价值。我还觉得你想再把这张纸从档案里抽走，只不过苦于没有机会。无论如何，我不到明天不会放手，就等局长拍板吧。孩子说，夏普先生的老祖宗一定很有几分压不住的火气，转瞬之间他的谨慎，他的冷静消失了，一把失去理性的无名火升了上来，烧得他两眼翻白放光。把档案给我，小子，他说，声音沙哑，伸出一只手。
哼，我不会这么傻，夏普先生。
年轻人说，这份档案明天交给局长大人过目，如果他看到，
啊，救命，救命啊！
夏普像饿虎扑食，将他扑倒在地。孩子本身强力壮，可惜对方下手太突然，已无法阻挡。他好不容易又站起来，但是他与之搏斗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头张牙舞爪的野兽。有地位有声望的夏普先生在为他的名声而战。不久听到一声闷响，又一声，再一声，只见一把闪亮的钢刀带着血。爱德华·哈里斯慢慢倒在州土地局的石灰石地上，四肢先蜷曲后松开。守夜人耳聋，什么也听不见。小狗不停地在楼梯口叫，后来主人把它牵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夏普手握血淋淋的折叠刀，站了几分钟，听见房顶上鸽子在咕咕叫，接待员桌上的钟在滴答响，墙上的地图沙沙一响，他顿时汗毛倒竖。一只老鼠跑过乱纸堆，他又头皮发麻。他嘴发干，伸出舌头舔舔，但是无济于事。档案室与制图室之间有扇门，出门是道又黑又窄还弯弯曲曲的楼梯，楼梯从地面直通屋顶。这道楼梯当时无人使用，现在也无人使用，它既无存在的必要，也不方便，落满灰尘还黑咕隆咚，是设计这座城堡的建筑师犯的一个错误。上到楼梯顶就是格栅，格栅与屋顶隔着一个形似帐篷的空间。夏普打开门，脸朝上往布满蜘蛛网的狭窄楼梯看了一会儿。这天天黑以后，有人轻手轻脚打开土地局楼下的一扇窗，左顾右盼后爬了出去，消失在夜幕下。此事过了一星期后的一天下午，夏普又慢吞吞走在工作人员后，土地局下班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最先上班的人发现楼上地面的灰尘有一大片出现异样，一扇窗附近的楼梯下见到同样的痕迹，似乎有件又大又重的东西拖过石灰石地面。楼梯上有人捡到一个笔记本，衬页上写着爱哈里斯，但是对这些发现谁都没有深究。报上很长一段时间登了启事，寻找爱德华·哈里斯的下落，说此人于某日离开母亲家后一直杳无音信。过了一阵，寻人启事被有关新发生事件的报道取代了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夏普在两年前死了，因为受人敬重，所以引起惋惜。死前两年他一直愁云满面，但是朋友们分析不出原因。他的财产可观，大部分来自土地，而土地是靠犯罪欺诈到手的。档案失踪成了一个谜， 曾搅的土地局有些不太平，但是他仍得到了土地证。奥斯汀和奥斯汀附近的人都传说，在城西1英里外的肖尔河河岸地下埋着宝，价值连城啊。前不久住在奥斯汀的3名年轻人据说掌握了埋宝地点的线索。星期4晚上他们到了那里，用镐刨，用铲锨，苦干了3个小时，最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在地下4英尺深处他们发现了一口箱子，连忙打开，用灯笼一照，眼下是一具人骨，周身上下的衣裤却没有腐烂。他们马上撒手离开，向有关部门报告了骇人听闻的发现。后经检查，在死者左前胸口袋里发现一个长方形纸袋，里面有薄薄一叠纸，被捅3刀，刀刀捅穿，浸透血污，粘成一团，难以分开。借助显微镜和一些想象力，纸袋上方的字总算认了出来，是贝尔2692号档案。人心难料。警察站在24大街与一条黑乎乎小巷相交的路口，头顶高架铁路跨街而过，时值凌晨2点，天又黑又冷，还下着毛毛雨。漆黑的小巷里走出一个人，穿件长大衣，帽檐儿压得很低，一只手提着东西，脚步很快却没有声音。警察有礼貌地打个招呼，但内心并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职责。现在所处的时间，小巷鸣声的恶劣，来者脚步的匆忙，他手中所提的东西，这等等情况夹杂在一起，叫人不能不心生疑窦，需要警察看个究竟。可疑人物马上停住脚步，把帽子往后一推，露出了脸。电灯光一照，可以看到这张脸神色不慌，没有留胡须，鼻子相当长，一双黑眼睛镇定自若。他的手戴着手套，往大衣一侧的口袋里一伸，掏出张名片给警察。警察拿到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看看，见名片上印着医学博士查尔斯·斯潘塞·詹姆斯，住址上的街道和门牌也在可靠体面的人居住的地区。疑云一扫而光，警察再低头看看医学博士手上提的东西，原来是只漂亮的黑色皮革医用箱，镶着白银饰件，证实了名片上印的身份。